我们来唱诗歌，先唱192首。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这首诗歌我想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熟了，这是 Fanny Crosby 姊妹所写的。这首诗歌也是很多基督徒所喜欢的，不仅喜欢呢，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我们一起来唱192首。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真就是他这个靠近主这句话啊，这个是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心愿。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诗歌里面啊，这个我们的姊妹啊，他这个里面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愿。我想这应该是我每个弟兄姊妹应该有的意愿啊，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多靠近我们的主。我想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其实这也是个秘诀。你多靠近主啊，这问题就少了；少靠近主，问题就多啊。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能感觉到主的同在的话呢，那更是一切的问题都不成为问题。所以，这个也可以做我们的一个祷告啊。我记得我母亲啊，最后一段时间。他身体非常不好，在疗养院里面的时候，他很喜欢这首诗歌，说我每次去我们都跟他一起唱，每次唱啊，这个里面就说不出来的一种的得到的安慰的感觉啊。所以我们真是巴望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啊，我们多有靠近主的生活。我们也祷告主啊，我乐意渴望能够更多靠近我们的主啊。 他这个前面哈、啊、这一句话，第一句话也很重要，他说主是我永远的福分呐、啊。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这张圣经里面呢，这个思想意念是很中心的一个思想意念。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这不是一时的啊。这个，所以因着我们里面对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我们就更渴望能靠近他。我想从头一个世纪啊，我们看见门徒们跟随主啊，就使徒们在地上侍奉主，几乎每一个使徒的感觉都是这样啊。他们越多认识主的自己，他们就越渴望能与主有亲密的生活。所以我们巴望主带领我们在今天在地上跟随他，我们里面能够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望，并且有实际的这种靠近主的生活。我们再把第一节唱一下好不好？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
唱一首诗歌190首，190首。耶稣，我今欢然安息。这首诗歌哈，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一首诗歌，所以我们唱起来的时候啊，觉得那个调子并不是好像一般唱起来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调子啊。但是这首歌呢，的确，是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我不晓得我在这里有没有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在中国这个义和团呢，这个犬匪之乱的时候啊，在中国很多的西教士啊，和许多信主的神的儿女中国人被杀害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在中国。在西方的宣教士里面来讲的话呢，最大的工作就是内地会啊。那么戴德森弟兄啊，在中国引进了许许多多西方的弟兄姊妹到中国来传主的福音，但是他们在碰见那个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呢，很多的宣教士在各地被杀。那么他在沿海呢，所以每一次传来一点消息啊，他都是这个心如刀割啊。那些弟兄姊妹不仅他们自己被杀，孩子也被杀，他们在那所做的工作这个被摧毁，礼拜堂也被烧了，还有很多基督徒也被杀。所以那个时候呢，按理讲在这个沿海哈、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啊，这里面真是忧心如焚。那么那时候啊，全世界各地的圣徒们都在为着中国的这些宣教士们祷告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呢，他呢，这个得着主给他里面的一个安慰和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那一段时间中间呢，他最喜欢唱也常常唱的就是这首诗歌啊，耶稣我今欢然安息。当时呢，他有些同工们不谅解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的同工们在内地被杀害啊，你还在这里唱这个安息的歌啊，你怎么能安息呢？那 因为他们不能了解他里面的情况，他也在那个煎熬的里面，因为他是当时内地会的这个主要负责人，觉得责任非常的重大啊。这些弟兄姊妹们的寻道呢，实在叫他里面很痛苦，但是他知道在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间，他仍旧需要全心的依靠主啊，他仍旧要相信主在宝座上，仍旧应当维持在里面的安息。所以你知道这个安息啊，这不是说平安无事的时候的这种安息，当我们遇见重大的灾难或者困难的时候啊，那么你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进入安息是多么不容易。但是我们的弟兄哈，他知道在主里面的安息是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唱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啊，非常的宝贵啊。他说：“耶稣，我今欢然安息。”那个副歌说：“前面那句也是一样啊，在你是谁的上面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保罗说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呢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啊。到有一些环境有一些遭遇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这些话语啊是何等的力量啊，何等的不容易对我们来讲。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啊，我们能认识我们信的是谁，并且相信他掌管万有，就是在这些环境中我们仍旧在它里面能够享受安息。所以这是一首非常宝贵的诗歌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会喜欢它。那我们一起来把它唱一下。耶稣，我今欢然安息，在你是谁的上面。满足他的最深刻目。
我是公婆，我是等候，求主常有怜光照。你的笑容是我歌喉，沉闷音响。你是佛的光明荣耀，是佛脸上的光彩，保守我心，爱是信靠，必满你的爱。耶稣，我今焕然心是谁的上面，因你如爱我所苏醒，何等光无边。
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一遍好不好？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点祷告的时间。
耶稣，我今焕然安息在你是谁的上面，因你如爱我所苏醒，何等光无边。
主啊，是的，因为你是那位全能的神，慈爱的神，所以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名下。因着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我们能够把一切都信托在你的手中，直到那日，所以我们心中就满有安息。主啊，感谢你，借着救恩开我们灵眼，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并且晓得你的丰富，也知道你的能力，你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
主啊，
在我们这些属肉体必死的人身上，主啊，你的能力要在里面显得完全。
主啊，
把我们里面那些悲情下品完全除掉，改变向你自己荣耀的形象。
阿门。
主耶稣，我们低头敬拜你。晚上真是欢欢喜喜的聚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把心中深处的感谢赞美，再多多的归给主。主耶稣，在这蒙恩的日子里，我们回头看看，路上真是都滴满了脂油。你是何等乐意施恩给我们，虽然我们还是常常软弱失败，常常叫你忧心，常常也惹你的生气，但是主啊，你是慈爱实在是无边，你愿意多多的宽恕我们，并且用笑脸来扶持我们，把我们引进那个更大更荣耀的整个救恩的里面。
主啊，
所以我们应当到救恩的泉源来欢然的取水，来畅饮着生命的活水，也叫这个整个活水能够从我们身上流出，叫许多人能够得着干渴，能够得到解渴。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恩主，我们求你借着教会在地上，再把你的救恩，再把你的自己多多的传扬出去。我们晚上伏在你的面前，把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再来摸每一颗心，再来向我们深处说话。主啊，要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完全的被你苏醒过来。主啊，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就有安息，我们就有喜乐，我们里面就满了能力，起来快跑的跟随你。
我
祝福晚上的聚会，赐下丰富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稣里说，人非有信不能讨你的喜悦。
是啊，
耶稣，晚上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光中，我们再来检验我们自己的信心。
是啊，
祝我们为着
亲爱的主，
亲爱的 Hassan Taylor 弟兄来感谢你。
主啊，
实在是他经历了这样的信心的功课。
主啊，
我们也为着 Benny Chris Crosby 弟姊妹来感谢你。
主啊，
实在是就像你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哦主，那信心的见证人实在是如同云彩一般在我们
主啊
晚上，在借着弟兄姊妹借着诗歌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实在是仰着脸来朝见你，主常常来亲近你的自己，主也常常来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的信心。
主啊，
若非有信就不能讨你的喜悦。
是
信把那信心赏赐给我们，叫我们是带着无畏的信心在这里等候你的再来。赞美你，谢谢你晚上要再来用你的话来扶持我们。
Amen。
对高我们的弟兄，主让弟兄实在是把你心中要向你儿女所诉说的主能够完全的敞开。
主啊，只有你自己的话语解开我们，才能明白我们在那里面到底我们得到多少的福分。主啊，若不是你光照我们启示我们，主，我们一直都是活在黑暗中。
是的，
我们已经进到这个有福的境界里面，主，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还是不知道。所以晚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真的是又多又宝贵。亲爱的主，有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的缘故，主，我们做了一个愚昧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一直过着挣扎的生活。亲爱的主啊，只有当你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叫我们明白在你里面我们所得着的福分，主，叫我们能享受深处的安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晚上我们带着渴慕一同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在这里亲自教导我们。
是啊，
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把万有都给了我们。亲爱的主啊，今天我们需要借着信心能进入你所给我们的丰富。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灵里面常常有满足的喜乐。主，晚上我们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再对我们说话。主啊，在我们不能明白的地方，借着你的灵在这里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能明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渴望能明白，我们也知道你希望我们明白。亲爱的主啊，我们越多的明白，你的心就越欢喜。所以晚上我们在你的跟前，我们恳求你借着你自己的灵在这里运行。主啊，我们把说的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主啊，若不是你在这里做工，若不是你在我们里面指引我们点醒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愚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信主的恩典在这里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往前。主，我们愿意因着认识你的话，主啊，我们的里面对你的信心增加，我们的脚步加快。主，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更多的增长。主，我们谢谢你，把晚上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晚上来读利未记第25章。这张圣经比较长啊，但是我们还是轮替着把它读一遍啊，这样大家比较有点印象啊。我们就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 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
第七年地要守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园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你要吃下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被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
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
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为自己的产业割割为本家，
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
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是地中自长的土产，
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
你若在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
你要按几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
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
你们彼此不可亏负，只要敬畏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的律例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你们要遵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
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那土产，是什么呢？
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存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存粮，
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人所得为业的权利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
就要算出卖地的年岁，
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
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
倘若不能为自己得为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卖买主的手，自己便归为自己的地业。
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
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喜年也不得出卖主的手。
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
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喜年都要出买主的手。
然而耶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耶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
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喜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
只是他们若成交别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
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
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
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样，要服侍你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里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
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视为的国中来。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得严严的辖管。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
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
或伯叔
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
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喜年，所卖的价值照着的年数多少，好像工人年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都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
若到几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
他和买主同住，要像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
他若不这样会赎，到了几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利未记第25章这里啊，这里隐藏着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这里揭开了在神永远旨意中间，神对着他的百姓所拥有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思想。这在西乃山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首先看见在这里啊，他告诉我们，神要以色列的百姓呢要过一个安息年。在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安息日啊，每七日就一日的安息啊，安息日。到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呢，
每到第七年的时候啊，要有一个安息年。我们知道这个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哈，神对他所创造的万有，特别他所创造的人类啊，神实在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思想。神没有意思叫人在地上这个劳苦啊，汗流满面的，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了，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能领会到今天我们的物质宇宙的大，你就知道神的能力和他的丰盛是无穷无尽的啊。所以呢，他创造我们这些人在地上，他哪里有一个意思要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在地上来为他做多少的事情呢？啊，我们能为他做多少的事情呢？我们其实这个微小的不能再微小了，对不对？所以呢，当初神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神把人摆在其中，神是要人在他所创造的万有中来享受他的自己的，享受他的福分。但是我们晓得撒旦把人弄堕落之后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进入神的那个丰富享受他，结果人变得非常的可怜了。所以到今天人在地上变得非常的劳苦。你看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亚当夏娃是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里面啊，神只不过让他们做一点点看守的工作就是了啊，从来没叫他们要去多么的努力去耕耘，因为神太丰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原初的心意，神造人是为着来享受他的福分，并且呢，我们知道那个不仅是享受他的福分啊，神要把他荣耀的心意寄托在人的身上啊，那么呢，并且呢，他要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啊，与他有完全的联合。所以当初神把那个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摆在人的跟前，神实在盼望人拣选生命树。如果那一刻亚当夏娃拣选的生命树，那就进入神创世以来的那个荣耀的心意的里面，那人在地上的生活就不是今天这种光景了。所以你看见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之后，神在引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神在西乃山对他们在这里所做的宣告，那个是完全不同于埃及的生活的。在埃及他们是很劳苦啊，他们在那里做奴仆啊，他们整天都做工啊，还不能满足埃及人的要求。那么现在神把他们带出来之后呢，你看在这里宣告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啊，不仅有许多节气，毕竟每七天就有一天的安息啊。然后不仅这样，到了说这个时候能宣布说呢，每六年每七年啊，每过六年到第七年有一全年的安息。哇，你想想看，这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这个迦南地的那个生活，那是天天等于差不多安息啊，真正做工的时间没几天的，大部分的时间怎么都是进入都是安息啊，这个时候呢有全年的这个安息啊。那神在这里说，你们六年了可以耕种修理葡萄园收藏地里出产，第七年不行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是要叫他们享受神的福分。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当时你属地的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呢，这个第七年呢反而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熬炼的一年，因为什么？天然的肉体是需要是想做工的啊，并且呢主也老早知道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呢这个想要得着地上的一些好处啊。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每这个七天休息一天，这个还可以，到了每六年呢过了之后要一整年都不做工啊，这里就是他们向他们所问，那么我们下面吃什么呢？对不对啊？那么不仅吃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晓得他们可以劳苦，可以换取一点别的东西的，所以现在叫你什么都不做了啊，那么他们反而这个不容易。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历代志下第36章21节啊，那里告诉我们呢，以色列百姓要被掳70年，对不对？被掳七十年，那你说这个被掳七十年做什么呢？是要什么？要让地享受安息。为什么七十年呢？ 是他们欠神的七十年，那么那一共7490年呢，这490年呢，你算起来的话，大概什么？大概是从所罗门的那个时候开始。那可见就是说哈，在圣经中历史书里面虽然没有讲，那就是说呢，这个安息年呢，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在约书亚的时代，可能他们是守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晓得那个整个情况就不一样。那么以后呢，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呢，这么大卫他们起来做王的时候，恢复的情况可能还有啊。那么到了所罗门开始的时候，这个虽然是隐藏的东西啊，因为他490年，你回头算出他那个大概是在所罗门年间开始，所以从所罗门开始，他们在遵守神话语的事情上面，他们打了折扣，他们就开始有了下坠的现象。所以那时候开始怎么样，他们就没有再遵守这个安息年，所以神就给他们算，一共490年啊，神算了，他们呢欠了神70年的这个安息年，所以呢，神就许可巴比伦把以色列百姓整个掳到巴比伦去，那么70年。这70年呢，就让以色列这样迦南地的那么享受安息，所以他们呢这个得不偿失啊，哎，他们如果今天不做，那么到有一天神就把它累积起来一起算了，是的，一起算了，这个就不划算了。那么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本来这个安息呢，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福气，但是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呢，却成了什么信心上面极大的考验。这个在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一样，你知道我们这个人不容易安息，这个安息就是对神完全的信赖。你知道希伯来书第四章啊，特别讲到这个安息，他告诉我们说呢，约书亚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安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如果那个时候他们享受安息的话呢，他就不需要提另外一个安息日，是吧？他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着神的百姓存留。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当时就着以色列百姓外表的情况来讲，他们并没有进入安息。而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安息乃是不是指的外面的日子说的，乃是指的我们在主里面对主的享受说的。当我们进入主的这个享受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享受这个安息，你就得住这个福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安息对于我们来讲不是说无所事事的，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可以偷懒的，可以这个放松，可以这个放松。弟兄姊妹，不是的，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你一个人真正进入安息，才叫你真正活在主里面。你进入安息，才叫你真正得着主。如果你遇见了主，你还怎么会不安息呢？对不对？你如果享受到基督，你怎么会不安息呢？所以你外面能够显出安息，就证明你这个人是在基督里，是得着产业。所以希伯来书把这个安息跟进入神的产业连在一起，那并且呢，跟信心的生活连在一起。所以今天呢，那是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因着对主的完全的信赖，以至于我们在他里面享受他的福分。那么弟兄姊妹，你得着主耶稣基督这个福分，那么你有一个安息的一种的表现。那所以呢，这个外面所谓的安息证明你对神有信心，这个外面的安息证明你对主有经历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当初要以色列百姓呢守这个安息年呢，你想想看，今天假设你的老板宣布说这个明年一年都不需要做事情，你高不高兴啊？啊，高兴啊，照样付薪水。我们等等就晓得了，神这个不是照样付薪水啊，神给他们付的是3倍啊，这是不得了的应许啊。但是呢，人的肉体呢就是不容易接受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们天然的肉体就是喜欢做，哎呀，我们一做一想不做，那么哪里有德呢？对不对啊？哎，我们对神不能信赖。 所以今天在属灵事情上也是一样，你看今天地上人呢还是拥有这个思想，我们的思想跟以色列人差不多的，我们要拼命的干，拼命的做啊，我们才觉得这个这不是说叫我们在侍奉上偷懒啊，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在主里面有安息、对主有信心的人，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有从主领受那个福分，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你要知道，就的历史上面整个预言的情况来讲的话呢，以色列百姓一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安息。你看你到耶路撒冷去，到以色列地去看，他们有安息吗？没有。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安息之后啊，那么他又提到了什么？提到了一个千禧年，那就是说呢，五十年，第五十年啊，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第五十年啊，来了一个千禧年啊。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么这个千禧啊，那么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在主耶稣基督降临以后啊，那么有一个千年国度，那个千年国度也被称作什么？称作是千禧年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开始才真正在地上进入安息啊。千禧年的时候才进入安息，所以这个呢，将来我们会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呢在预言上面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还并没有进入啊。那么主在这个第七年的这个安息年，这个其实呢，我们晓得安息日只有一天，对不对？安息年是一整年呢，就是叫你安息的度量更大、更丰富啊。一整年都不需要做事情，看看哈，这个真是，那是完全的享受在神恩典中的这个福气，对不对？那么神告诉他们说，在安息年的时候啊，这个自生自长的东西你都不可以自己去收取啊，你要什么呢？给你，你可以享受啊，给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寄居的啊，他们要分享。并且怎么样，也给全地的那些牲畜还有那些野兽们来吃。所以你知道神的思想啊，真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思想啊。我们今天呢，我们想到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没办法明白这个东西的。神原初的心意充满恩典啊，神没有叫这个地上要这么劳苦，这种心意，这根本不是神的心意啊。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晓得在外面的情况中你不可能进入这样的情形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变成属灵的意义，指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蒙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虽然今天我们活在这一个劳苦的时代里面，我们外面没有办法躲开这种劳苦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在灵里面可以进入那种享受，进入那种安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所以我们仍旧要运用信心啊，相信主耶稣基督啊，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么呢，进入在这个福分。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们呢，在属灵年日上比较年幼呢，有可能有时候断断续续的每七天有个安息，对吧？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们进入主话语的丰富多了，开始进入安息年啊。这是指的度量上讲啊，不是指的日子说，指的度量上讲的啊。那么主希望我们呢，越能够在生活中充满安息，越是这个主所喜悦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啊。我们的确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劳苦，但是你会看见他很喜乐啊。在主里面，他灵里的深处有一种的满足啊。所以今天哈，我们如果能遵照主的话，以色列人遵照主的话，如果你这个家族你有一块地的话呢，那么现在到了安息年的时候呢，你只要真正享受安息，别人怎么样会因着你一同享受福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进入安息的话呢，我们可以把福分带给人，因为圣经特别在这讲说地也要安息。其实这个哈，在今天农业上面来讲完全符合于科学的原理的，因为地里面它有它的养分呢，
你拼命的用，拼命用到最后呢，这个地里面长不出东西来了啊。我们晓得今天有好多地方啊，本来出产很是非常好的水果的，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呢？他们把这个地里面的养分用光了，为着商业上的利益啊，拼命的弄，那么弄到那个地啊，都可怜的没办法了，是吧？给它加肥料，哎，这就好像这个人一样的，这用到没办法的时候，给他打什么强心针呢？给他打什么东西，叫他才叫他继续这么做。做到最后那个地变得很贫瘠了，所以神的心意你知道，在这一个堕落的整个受造的环境的里面啊，它是需要休息的。如果你地用了六年，第七年给它休息，它以后呢会生长得更好啊。所以我们看见有些地方，哎，过了几年之后那个水果又回来了，为什么？那个地休息了，你不给它休息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这是今天在物质上面啊，对吧？这是合乎这个科学的这个原理的。那么今天在属灵的市场，我们更注重它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意义啊。那么从第八节这里开始啊，弟兄姊妹，他就讲到这个禧年啊，这个禧年呢，这是七七年啊。就是七个安息年，四十九年，那么到了第五十年的时候呢，啊，那年就被称作是禧年，那等于是第八个安息年啊，第八个安息年。你这样算来的话呢，那第四十九年是安息年，对不对？第五十年又是安息年，连续了两个安息年呢，哇，这个以色列人受不了了。他们这个一年都守不了，现在两年都不要做事情了，那这个吃不消了，他们受不了。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对主呢没有这个信心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其实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啊。那我们知道在前面呢，我们曾经读过七个节期，里面有一个节期叫做五旬节，是吧？从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么一共有五十天啊，那么到第五十个安息日，那么那就是这个五旬节。那五旬节那天呢，我们知道发生重大的事情呢，圣灵从天降临啊，那么产生教会。那么在利未记里面提到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讲到那个初熟的果子。啊，一般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啊，所以那是一个以色列人大丰收的一个时候啊，五旬节是一个丰收，每年丰收的一个时期啊。那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那也是在历史上面来讲神的一个大丰收的一个时代。从那时候开始起，弟兄姊妹，主的福音就开始怎么样，在全地开始开展啊。那么就开始许许多多人呢，因着主的救恩开始蒙恩得救，那么被这个带进神的家，带进主的教会，主的身体的里面了。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五旬节的工作虽然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在教会里面，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来讲的话呢，并没有达到完全。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只有怎么，只有少数的一般的这些初熟的果子啊，像启示录十四章所讲的那一般得胜者啊，他们真的在主里面能够认真的跟随主的这班人呢，他们呢达到成熟。那么这个呢，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来讲都是少数啊，大体情况呢都没有能够得胜。但是无论怎样，五旬节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起点啊，神的工作在地上一个重要的起点，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人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蒙恩了。但是有些基督徒得救之后呢，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但是你要知道，神有一个思想啊，因为你一个人一得救，你是什么？你就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天父是多么的富有啊！所以呢，每一个得救神的儿女都有一份的产业，啊，都有一份的产业。那么今天在地上呢，有的弟兄姊妹呢，他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啊，那么在地上竭力的追求，那么他在神所给他的那份产业里面，他能够多多的享受，多多的进入
啊，这是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这所谓的得胜者要出手的果子啊。他们呢，在地上的年日，他们的生命就已经开始达到成熟。你像保罗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主还他快寻到了，对不对？他说呢，当跑的路我跑进，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是吧？所幸的道守住了，冲击之后怎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成熟，你像约翰也是这样成熟的人，对不对？他们达到成熟，但是呢，大体上的神的百姓来讲的话呢，都没有成熟。但是虽然没有成熟，但是也是神的儿女，对不对？神也为他们预备了什么一份的产业。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一个人蒙恩得救，真的是大事情的啊。这个哈，比那个地上那个人的儿子，比较谁啊，一生就生到 Bill Gates 家里去了，那大家羡慕他，羡慕得不得了，对吧？这小孩子将来这一辈子这个丰富享不完了，对吧？或有人一生的就生到英国皇家去了，对吧？生下来就是王子啊，那他这是我们大家很羡慕他。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生到哪里？生到神家里去了。那这个福分是更不得了的。神虽然他的儿女千千万万，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产业。这就是什么？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故事，你知道吧？进入迦南，每一个族都有丰富的产业，每一个家都有丰富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预备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晓得今生我们在地上，有的人因为懒惰不肯好好的跟随主，不好好追求主啊，所以在他所得到的产业上所享受的很少，并没有达到完全，对不对？所以因此神就预备了另外一个，不是五旬节，是五旬年啊，那就是千禧年。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千禧年呢，那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啊。什么叫千禧年呢？弟兄姊妹们，到千禧年之后就是什么？神要把你所拥有的一切事物都赎回。所以就是说，到了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进入千禧年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千年的时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进入神从创世以来为他所预备的产业，并且是丰丰满满的得着。哇，这是何等的思想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不爱主，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不爱主，我们真叫流泪啊，我们亏欠我们的主啊，知道吧？这是亏欠他，我们不懂得天父是多爱我们的，不懂得我们已经在多大的福分的里面了啊！所以很可惜啊，今天真正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圣徒们并不太多啊！我也觉得整个基督教所有的传统啊，又把很多神儿女的眼目蒙蔽住了啊，叫我们只做了一个教友啊，整天夹个圣经做做礼拜，有人连礼拜也不做哈。有的人呢，只有吃饭还谢饭，连吃饭也不谢饭，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即使你这个不吃不谢饭，你这个不聚会，神也预备你产业了啊。那么，并且神有恩典的年岁啊，有一千年的一个叫做千禧年，是预备有天叫你能够达到他说要你达到的境地。弟兄姊妹，这个恩典，我们无法用我们的口来诉说的完全，所以盼望主开我们眼睛，叫我们能领会。所以难怪你看，像使徒时代那使徒们，他们真正认识神的恩典，哎呀，他们就知道，他们若是不追随主，若是不进入这个情况，他们就亏欠主啊。所以他们把命摆上去了，都看这根本算不得什么。保罗说什么？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对不对？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地上的年日，他们竭力进入主所要他们进入的，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心智。认真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进入这个情况呢？所以基督徒最用做的什么东西？传福音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天天脱离仇敌的权势，天天脱离肉体，天天脱离世界的引诱，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追求了。你因为你脱离这个，你才进入安息，你知道吗？你脱离这个，你才真正进入产业，这才是我们真正打的仗。今天基督徒有的搞不清楚，跟弟兄打仗，跟姊妹打仗啊！你跟弟兄姊妹打仗干嘛呢？打那个仗一点不划算，打到最后还到主面前将来受审判啊！ 你要跟自己打仗，要竭力进入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责任就是要竭力进入主所要我们进入的丰富。那我们聚会在一起就是这么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要进入神所要我们进入的丰富，这才是聚会的目的的。这不是说因为基督徒得救了非聚会不可，那么礼拜天大家聚了个心不甘情不愿，有的很多，对不对？请原谅我这样讲啊。当然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聚会啊，那么有一些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其实呢这是一个激励，所以根本不在乎你教会里面道讲的好与不好，这根本都是次要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了，有的道讲的清楚对我们帮助多，讲不清楚呢妨害我们，这么差别在这里。其实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进入神在创世以来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和丰富，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需要的。但是感谢神了，弟兄姊妹们，神多怜恤我们，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大多数神的儿女恐怕都不容易，所以神预备什么千禧年，所以神的选召没有后悔的，神既然得着你，神就一定要你进入。所以我们应该对每个弟兄姊妹去讲啊，对那不爱主的人特别去跟他讲啊，你要好好的爱主啊，神为你预备产业了，你知道吗？你蒙了多大的福气，今天就进入，不要这个在等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七七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这个千禧年对我们有重大的意义啊！哎呀，这是神向我们所怀的，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啊！所以你知道将来进入永远的时候，透过千禧年进入永远的时候，每一个子粒都达到丰满啊！今天在地上那个最不爱主的那些达到，等等后面我们讲啊，都会达到丰满。因为这个圣经中这个赎字啊，光这个赎回的这个 redeem 这个字啊，就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了。这神给我们预备多大的恩典呢？我们总以为说失去就永远失去，弟兄姊妹，不是的。神在这里给你有机会来赎，你今天不能赎，到有一天还是要赎啊。所以说一个人呢蒙神的拣选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那是蒙大恩的一件事情。所以将来有些弟兄姊妹会在主面前懊悔了，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懊悔。所以主耶稣一回来了，那么当他的脚踩橄榄山的时候啊，撒迦利亚书已经预言的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懊悔，他们知道他们在主里面的对主所产生那个错误的那个认识，给他们带来的亏损是多么的大。我想在千年国度开始之后，神的百姓中大部分的人在神跟前都要咬牙切齿的懊悔啊！所以我们这个已经讲过多次啊，就盼望主的怜悯临到我们呢，让我们能知道我们今天在主里所蒙的恩典啊。是的，今天一个基督徒不爱主，但是到永世里面他还是完全，这个你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我们今天看一些基督徒真是不像样子，主这么恩待他，他还这个，但是你知道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爱他，神拣选他，神不会犯错误的，是吧？我们想这个不应该拣选吧？那么好的那些很多嘛，怎么显得他呢？对不对？你看多麻烦的，这个给不仅这个自己弄麻烦，给弟兄姊妹带来麻烦啊！啊，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爱是我们没办法测度的，无法测度。那么我们回想自己的话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跟随主，这是跌跌爬爬的啊，多少的软弱失败啊！从年头到年尾，回头都不敢看啊，看自己的光景，真是不像样子，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即使这样的情况，有一天你还是达到完全。这就千禧年呢，这里的思想啊，这个神这个像我们所显的意念实在是极其宝贵啊。所以呢，在这个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四十九年之后，他们要连续两个安息年啊，达到千禧年。那说呢，他这里提到说，当年的七月十日之后呢，他们要守这个赎罪日啊。
他说你要大发脚声啊，这个赎罪日啊，这就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蒙到神的救赎以后所要享受的一个恩典。所以你在你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能忘记神的救赎啊，即使将来进入永远，我们已经达到完全，弟兄姊妹，我们还不会忘记主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哎，这个赎罪日。所以他这个也等于说是你进入这个千禧年啊，这个千禧年的福分，那个根据还是根据于神的救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一刹那，到底为我们成全了多少的事情。我想我们要进入永世才能恐怕完全明白，这不是像你我今天所想象的哦，他流点血，我的罪得赦免，那么得到永生，将来上天堂，不止这么简单。弟兄姊妹们，主的那一个死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实在是我们难以测度。像今天我们比较稍微多懂得一点十字架的意义，我们就知道主的死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间啊，那个对付天然败坏性情的那个工作所做的细致的伟大，那个已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对不对？但将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最后到一个情况，不仅你的生命得赎，得到主的拯救，弟兄姊妹，神也把你所应当有的福分全部赎回来，哇，这个都是根据主的救恩，完全建立在主的救恩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每一个主日在那里拨饼呢，其实意义非常重大，非常重大啊！那个我们实在用口很难讲述的完全。那么在那个赎罪日的时候呢，他们要什么吹羊角啊，吹山羊角，就发出角声，这个大声的这个吹出这个角。那么这个呢，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把它领会成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号角啊，向全地的人吹号角啊，这个耶稣基督是救主啊，所以当初他们在发出大的角声，但这个角声呢，弟兄姊妹们，不是征战的角声，是什么？是欢乐的角声啊，因为什么？宣布什么？千禧年开始了。啊，这是一个欢乐的脚声，所以他们要欢呼的声音啊，用那个脚声吹，要吹得非常的大啊。他在这个遍地发出脚声的，你看在那个赎罪日那天哈，到处都是脚的声音啊，吹羊角的声音啊。哎，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确在福音的事上，为什么称它为福音呢？其实也是一个喜年的信息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主的救恩上面得着的话，他进入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啊，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第五十年呢啊，这个要当做什么？当做圣年啊。那么当做圣年，这个圣年就是说，这个是完全是属于神的，完全属于神的年。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千禧年要宣告什么好处呢？他说什么？要给一切的居民怎么宣告自由啊？啊，这个自由呢，弟兄姊妹，才是真自由呢啊！这个真自由什么呢？里面包括两件事情，第一个就各归自己的产业啊，那么第二个呢，各归本家啊。不仅弟兄姊妹们，你的产业要赎回来。然后怎么样呢？你这个人也得自由，啊，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深处所向往的一种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应当祷告啊，催促主的回来，弟兄姊妹们，希望千禧年快到。哎呀，那日才是真正的快乐。今天在地上时代来讲，这个不是什么快乐啊，我们实在觉得很劳苦啊。我现在心中里面对主的再来这个事情的感觉越来越重了，实在渴望主的再来。从前年轻的时候呢，不太懂，人家讲主快来了，我们跟着喊，其实喊的那个没感觉啊。现在年岁越长啊，越感觉，哎呀，主如果早天来多好啊！这不是年岁长，是因为对主的话认识的多了啊，
就知道这个千禧年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所以他这里讲说呢，到了千禧年中呢，不可耕种，不可收割，没有修理，不要摘取，就是说所有一切的工作都外面所有的工作全停。那么其实呢，我们也晓得在圣经里面真正的安息就脱离肉体嘛，对吧？所有一切肉体的工作全部都停顿，现在不需要我们再加上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对神的工作的这个认识上的不够啊，就是我们呢这个努力用肉体做工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哈，从这个十三节这里开始啊，从十三节这里开始啊，他说他就解释说，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什么？个人归自己的地业啊。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要赎回，把很多都失去的东西把它赎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啊，是可以让我们赎回所失去的一切的产业和我们的自由的。哇，这实在是神恩待我们啊。所以今天呢，神所量给个人的福分呢，其实那个福分你要知道啊，主在你蒙恩得救，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呢，神已经把一份给你，给你是就是给你了，没有任何人能夺取你的福分的啊。因为这个失落是暂时的失落，终究怎么样要赎回的啊。这就是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这个感恩呐、我们每个人都有从神那里一份的产业啊。有的人在那里整天做白日梦啊，希望说他的什么亲戚啦，或者他什么有钱的这些什么长辈呢，有谁死了能留一份产业给他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有福气了啊。那弟兄姊妹们，信了主说你不知道你还有一份产业在那里，你不知道那个产业多丰，我也不知道啊，到底神给我两个产业到底有多丰富，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是很丰富的啊。今天呢，我稍微的进入一点主所量给我的产业，哇，我已经知道那个里面是不得了的啊。因为有时候我读圣经的圣灵在里面稍微开启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一点，哇，哎呀，明亮啊，这个真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是丰富啊，因为言语都很难描述的。弟兄姊妹们，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们这样经历很宝贵呀、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份的产业，并且怎么样，神一次的给你，永远给你啊。不过呢，经过你一生的过程中间的时间中间的话，你可能会有失落的现象，但是呢，神不会叫他永远失落，到最后神要把你全部都给你赎回来啊。所以千禧年呢，就是赎回一切的一个机会啊，让我们进入永世。弟兄姊妹们，你就得着身在基督里所要你得着的全部的丰富。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啊，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第十九节那里，他就讲到，他说这个他说这个用引用以赛亚书呢，因为神的灵在我身上，所以他用高高我，他就开始传，对不对？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所以是我们的主呢把这个喜年带来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所失去的一切，在基督里通通可以赎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就可以进行的，你不必等到千禧年呢、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就可以享受。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的话，有的人预尝天恩啊，这样的话你懂不懂这个话的意思啊？预尝天恩就说呢，那个神的将来那个产业摆在那里了，对不对啊？有人今天就享受到了。好，当然你们说，哎呀，那我慢点享受，把它享受完了，再来到天上没有？你放心啊，神给你的产业啊，你难以想象的了。 这保罗是忘记背后奴隶面前的，对不对？哎，他哎呀，他这个心还在主里要丰，因为他知道主给他产业太丰富了啊。我们今天就能享受多好呢，对不对？啊，不必等到将来再完全赎回嘛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了。他在这一个禧年的时候啊，他就说哈，如果呢，我们要个人归自己的地业哈，个人归自己的地业，然后你在这个地上你有什么买卖了，你卖出去什么东西了啊，或者买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呢，到那个时候很奇怪，他是完全持平的啊。哎，持平的啊，这个就好像这个主的话里面所说的，就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怎么也不缺，哎，这个才是奇妙啊。但我们今天来想的话呢，这个好像有点这个不大公平吧，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你怎么你无法想象神的丰富。哎呀，神到底有多伟大哈、啊？到底有多丰富啊？我们难以想象，对不对啊？我们是用我们的小小的眼光啊，我们自己可怜的思想来度量这个东西的，所以呢，在今生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有的人会失去，有人会多一点，那就是他在地上已经享受你那一份的，但是到最后呢，还要归还啊，通通归还。大家该得的份通通得，所以呢，他这个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思想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如果哈、啊、我们卖给邻舍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卖这个字啊，保罗也用，对不对？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已经什么？卖给罪了，啊，他用这个卖给罪，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成全救恩的时候怎么样？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下赎回来，啊，我们卖给罪啊。所以呢，因为在地上年日的延长，啊，我想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我们都守不住主所给我们的东西，对不对？啊。啊，我们实在亏欠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卖出去的很多，啊，哎，这个我们总是这个亏欠多，对不对？哎，在主面前的亏欠多，这就是你在这个属灵的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你享受基督的，好像没有呢那个流失的那个来的多，啊。所以神给我们预备这个有赎回来的这个思想，这是宝贵的啊！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也讲，爱惜光阴，它就原文就是赎回光阴的，那光阴还可以赎回来的啊！所以神的思想向着我们所怀有的，实在是极其宝贵的思想啊！所以他这里就讲到了，你卖给邻舍或从邻舍中买什么东西，彼此不可以亏负啊！哎，大家都不要亏欠啊！这个主给我们机会，有一天怎么样呢？彼此之间还是能够怎么样？都持平啊！哎，所以他这里说呢，你按照这个禧年以后的年岁来数算啊，他这里讲说哈、啊，你如果要买回来的话呢啊，按照这个年岁的，就是在这个五十年之内啊，或多或少的这样的算啊。那我们感谢主呢，我们无论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今天你都可以赎回。你怎么赎回呢？你在主里面把它赎回啊。你记得主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曾经讲了一个比喻啊，有一个人欠了那个王啊千万两的银子，对不对？我想这个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的。我们欠神的那真是不知道，恐怕不止千万两，对不对？结果这个王说好了，那把他的儿女妻子儿女都拿去卖了，那还债了。 结果他就在王面前求情啊，就说我有钱必还，结果王动了怜悯的心，对不对？结果就赦免他做一切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天上的王面前所得到的福分，对不对？那么结果他出去之后，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怎么掐着人家脖子呢？啊，那个故事，我想我们都记得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见他有很多隐藏的地方，他把这个意念都放在那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里面的话，我们不太容易能够完全持守主所给我们的。我们大多数时候在主跟前都是亏欠，你不相信？你这一年过了，你回头算算账的话呢，一算都是亏欠多，对不对？我们这个，无论你怎么做，总是感觉亏欠多。不要紧，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有什么？有赎回来的这个日子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啊，当彼此之间啊有这些亏欠之后，到了时候可以怎么样？可以按照那个数目啊，那么可以彼此之间把它持平。他这里提到就是说呢，要敬畏神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就说你不可以有这个增加减少这种情况，一定要按照神的要求在这里。所以在这里这一段话呢，他就先预先告诉我们那个禧年的一个特性啊，在这里啊，就是什么呀？要把这些失落的啊，把它这个通通把它这个赎回啊。那我们晓得，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这个荣耀的思想完全集中在我们主的身上啊，弟兄姊妹们，只有我们的主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才能把我们所有那些亏欠的东西把它补平了。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们的，我们亏欠别人的，或者我们别人亏欠我们的，就在主里面才能够把它持平啊。所以这是禧年的一个特性啊。然后呢，下面啊，在18节到22节这里，我们稍微把它讲一下啊。这里呢，就是神对那个安息年呢，神在这里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就是说什么？他说：“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啊。”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说，你要听神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尊重照着神的话，这些都是带有应许的一个祝福在里面。所以呢，因此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们，你能守住主的话，就是你能在这个产业上安然居住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就是呢，不尊重神的话语。哎呀，很奇妙的，这本圣经摆在我们的手里啊，这么清楚，但是真正今天愿意照着神话语的做的人不多，这个真是叫我们很诧异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甚至连很多侍奉主的人也是一样的啊，他在主的工作上面呢，他多用一些圣经之外的东西，和少用圣经的本身，对圣经的本身里面所有的吩咐教导呢，也不那么样的认真。所以难怪呢，我们在神的恩典上祝福上失去很多啊。所以他在这里讲，他说啊，如果你们这样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他说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两次提到安然居住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只有主的话是我们里面真正的安息啊，的确是这样。你守住主的话，你里面就能够进入这样的安息，并且怎么样，叫你里面什么得饱足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读经的生活很重要啊，每天早晨起来你在那读主的话语啊，亲近主啊，弟兄姊妹，多么快乐。有很多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啊，你关在房间，你自己亲近主读主话是很满足，一到外面去了，哇，这个地上的这些人啊，什么哲学科学的一大堆东西弄得你，有要不然就把你弄得很有自卑感，要不然就是弄得你很难过啊，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只有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才有真正的安息啊。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啊，照着主的话语行，简简单单的跟随主的话。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 啊，你们会说啊，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啊，下面我们看见神给的应许多么大啊！他说我必在第六年呢，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变怎么样？生产三年的土产，哇，三倍啊！那给他们三倍啊！神的话讲的清够不够清楚呢？够清楚，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呢？没有遵守，他们信不来，他们信不来。他们连试都不要试啊，所以他们实在亏欠主。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不是光读这些话，你必须有信心与神的道调和。如果你真正能相信主，主会做。这个在我个人一点点小小的经历里面是这样。像我当年1975年到温哥华去的时候，我就讲，我心内心深处所需要，我觉得我守住主的话，犹太人问主说什么叫做主的功啊，主说信那差我来者就做成他的功。我说主这句话我不懂，但是我愿意守住这句话啊。那我说我做个实验啊，没关系，我到那里去啊，反正失败了你就失败了是吧，我这个失败了也不是我的羞耻，因为你的话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就守住这个话，我就是整天祷告仰望主。哎呀，别人着急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说你在哪里？你怎么不跑到大路上发单张啊？这个到处去去，我说信啊，差我来者就做成他的功了。哎，我无论怎样，主给我个机会啊！我因为别从前我跟那些年长弟兄们在一起，我没这个自由，对不对？我现在就好像我自己从前在学校里进实验室做实验一样，我就要试试看，哎，我就要试试看到底主的功是不是这样做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就保守我的里面的安息。我说谁工作一安息了，我就保守我的安息，天天安息。你眼睛看见的好像这个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很奇妙的，主的工作怎样做起来我也不知道。后来慢慢那个人数就多起来了。那后来我回台湾去的时候，他们弟兄们说，哎呀你好辛苦啊，在加拿大这个，哎呀回来了，这个，哎呀哎呀你受苦了受苦。我说我没受苦，我哪里受苦呢？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我就给他们交通这个主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主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我说我在温哥华是看神的荣耀，我根本没做什么，那些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我根本我就没做什么。弟兄姊妹们，你要能相信神的话语，你就必安然居住在那地。这就是圣经中给我们看见，并且的确神的应许是第六年给他们加三倍啊。那今天问题在这里了，我们有主的话在这里，我们没有信心能与主的话调和，这就是我们的困难啊。当然我不是说我在以后就很什么都有信心，也还是常常在信心上有很多的失败啊。但是呢，这个是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呢他就说呢，赐福给你们生三年的土产，那第八年你们要耕种要吃陈粮。到了第八年你们一面工作，你看吃陈粮这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更丰富了，对不对？你所耕种的你还不需要吃了，你都存起来啊，你这个加倍的丰富了，对不对？因为什么？那个还过去有的还没吃完呢。结果不仅这样啊，说等到第九年呢，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哇！神就多加两年的时间，叫他们有加倍丰富的收成。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祝福的原则，神的恩典都是什么？恩上加恩啊！今天呢，很多人会用这个词叫做恩上加恩啊，但是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做恩上加恩。所以你必须在你的信心中对主完全的依赖，弟兄姊妹，你相信神的话啊，你学会安息等候在主跟前，神的祝福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喜年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在圣经中间呢给神的百姓，不仅是属地的以色列百姓，就给新约神的百姓，就是都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我们要为着这个感谢神啊！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只能讲到这里。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思想这件事情啊，让我们真是存有感恩的心在主跟前，感谢他的拣选，感谢他的救赎，感谢他 把丰盛的产业赐给我们，并且感谢他，有一天我们要完全进入这个产业，感谢他，让我们有一天叫我们能赎回我们所失去的一切所有的情况。我们在这祷告。
主啊，你的话是在教门里面充满了荣耀的盼望。主，我们看见因着你可能来到地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神就借着你把一切的丰盛施给我们，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你里面居住，并且是有形有体的居住。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产业真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远非我们小小的心思所能明白，但是我们愿意相信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身上所要赏赐的产业远超过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能想的，所能看的，所能听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爱慕的心，让我们能够竭力的来进入这个产业，来预尝这个天恩，来晓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丰富。主啊，我们知道在这许多蒙恩的连日里面，我们对你恩典的这些预尝实在是太过的贫乏。主啊，我们亏欠了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求你让我们实在能够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把我们和我们的一家，把我们和所有的同伴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主啊，让我们不仅是远远的看见，并且我们实在张开我们的双手来迎接。我们知道，主啊，在地上是多有愁苦，在地上没有安息，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得的喜乐平安和安息是何等的大。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赎回过去所有我们失去的产业，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基督里面来赎回它。主啊，是因着你，所以虽然已经失落的还能够赎回，是因着你的浩大恩典，愿意让我们能够再有赎回的机会。主啊，所以我们相信起初神所预定给我们的都要让我们丰富的得着。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今天能够少一些的后悔，将来也少一些的悔恨。主啊，我们求你恩待祝福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激励我们，来激励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同来进入我们神的安息和丰盛的产业，并且享受在基督里面脱离罪、脱离仇敌捆绑的自由，让我们能够欢呼而过。我们这一生真是要欢呼而过，得胜有余。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啊，我们在你里面到底承受了多少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无法诉说。
是的，
很多东西到今天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主还是不明白，还是愚昧。
是的，
主啊，在我们主啊还无知的时候，你就已经拣选我们，并且在暗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产业。
是的，主啊，
亲爱的主啊，只有你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所在你里面所得着的将来会永远的得着。
是，
但愿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今天，主，让我们有爱慕主的心，而且我们在我们这个微小的自己里面，在这个短暂的年日里面，也能多多进入主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主，我们多有享受，你也就多有享受。我们多进入，你的心就快乐。
主啊，
亲爱的主啊，所以我们求你不叫我们做无知的人。
主啊，
主啊，我们愿意因着认识你，我们更爱你，更多的追求。
主啊，
更渴望脱离肉体的缠累，更渴望脱离自己的眼光，更渴望活在信心的里面。主，愿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就能进入这个安息。主，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享受到你，我们也无从安息。所以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教我们灵里面有宝足，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实在感觉你的话语有很多的地方不是人的言语能够讲述的清楚
的，
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真正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主啊，好叫我们灵里被主吸引，主在地上能快跑的跟随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所蒙的恩典感谢你，为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蒙恩感谢你。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失落的有一天要全部被赎回。哦，主，这是何等的思想。亲爱的主耶稣，没有一点你所给我们的会失落的。主啊，这就是你爱我们。主啊，你为我所预备的，让我们再次伏伏在你的跟前，把心中的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